美国总统川普发推文，谈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暗示两人对话可能被录音。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周四发备忘录，指示全美联邦检察官对犯罪嫌疑人从重起诉。
星期五，一艘法国登陆舰在关岛演习时搁浅，使得这场法、日、英、美联合演习不得不暂时停止。
中国时间5月13日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美国总统川普与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之间的矛盾继续升级，川普发表推文暗示今年早些时候他们之间的对话被秘密录音。
川普星期五早晨发表推文说，在詹姆斯科米向媒体透风之前，他最好期待我们之间的对话没有录音带。
星期五，前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对 MSNBC 说，他并不知道川普竞选团队和俄罗斯官员是否有任何勾结，而且他说他也不应该知道，因为那是联邦调查局的管辖范围。他的这番话跟川普总统的一条推文相抵触。川普的推文说，克拉珀不相信有任何勾结。
川普星期二将科米解职，白宫官员坚称解雇科米与涉俄调查无关，但川普总统星期四在一次电视采访中似乎动摇了这一说法。另外，纽约时报星期四晚间报道说，川普在一次和科米的晚餐期间要求科米发誓对他忠诚，报道称科米拒绝做出这样的保证，而是告诉川普他将永远对他诚实。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川普几次施压科米要求他效忠，最后科米告诉川普将对他保持诚实的忠诚。
白宫官员对报道的准确性提出了异议。这份报道基于据信与科米就这次会面交谈过的一位匿名人士的说法，科米本人没有提出这种说法，他在写给联邦调查局人员的告别信中淡化了围绕这次解职的争议。他写道，我一直认为总统可以出于任何理由，甚至是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解雇联邦调查局局长，但这一争议不大可能就此烟消云散，我们会在稍后的节目中为您带来更多深入的分析。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指示联邦检察官对犯罪嫌疑人提出法律所许可的最严重的指控，这项举措推翻了前总统奥巴马的政策，也可能导致更多定罪以及更长的刑期。在周四的一份给全美检察官的备忘录里，塞申斯写道，这项政策认可了我们执法的责任是符合道德要求而且公正的，并且有一致性。在周四一场于西维吉尼亚州举办的有关鸦片滥用问题的活动上，塞申斯说，这项命令是打击一些大城市中暴力现象加剧和全美鸦片流行泛滥所必须的。塞申斯说，鸦片毒品和海洛因的流行是近日美国暴力犯罪高涨的一个因素。
星期五，一艘法国登陆舰在关岛演习时搁浅，由法国主导的两栖部队和包括日、英、美在内的特遣队不得不暂停了演习。请看美国之音科科利的报道。
星期五，一艘法国登陆舰在关岛演习时搁浅，由法国主导的两栖部队和包括日、英、美在内的特遣队不得不暂停了演习。目前尚不清楚演习改期后何时举行。
初步评估来看，登陆舰两个螺旋桨中的一个被损坏，没有人员受伤，也没有汽油或者其他破坏环境的物质泄漏。
演习旨在表示对国际海域自由航行的支持，并制衡中国在该区域日益增长的军事影响力。
这次演习的另一个重要之处是有多国参与，所以我们不只训练美国军队，还学习与我们在这一地区的盟友一起运作。我们和法国已经很久没有在关岛演习了，不只是关岛，在整个太平洋也是一样。演习进一步建立了我们在这一地区的伙伴关系，为那些可能与我们不太一致的人提供一个合理的确证，那就是我们准备好了，时时刻刻都准备着。
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几乎全部地区都拥有主权，中国在该海域建设了七座人工岛，招致其他国家的严厉批评，但中国否认他在将南中国海军事化。中国称建设这些岛屿是出于民用目的。中国保证过不会阻碍船只和飞机通过南中国海地区，但军舰和军机能否通过仍有疑问。美国之音采访报道。
美国情报部门称，朝鲜是当前情报工作的首要目标，而中国的相关行为也是情报部门关注的重点。 我们有请美国之音的军事记者李宝来到演播室，探讨美国情报机构在朝核问题以及中国的角色所掌握的最新情况。李宝你好。
你好，谢谢你。
你好，我们知道哈，美国多个这个情报机构的主管呢是在5月11号这一天到国会作证，那么他们做出了什么样的评估，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可以，美国六大主要的这个情报机构的主管通通都到齐了，昨天在美国的这个参议院，包括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包括联邦调查局，还有呢国家安全局，这总共六大这个情报部门的主管都到那边在接受这个质询。那么在朝鲜问题上，朝核问题上，美国的国防情报局的局长斯图尔特说呢，他说呢，朝鲜现在正在双管齐下，怎么说呢？就是说一方面呢正在制造这个核弹，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制造或者研发投放核弹的这个弹道导弹。我们来一起来听听斯图尔特中将是怎么说的。
他们的确在同步研发核装置，提炼用来制造核弹头的足够核裂变材料，同时研发多项导弹技术，包括短程、中程和远程导弹技术。
斯图尔特说呢，他说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呢，朝鲜会把核弹头跟这个弹道导弹放在一起，然后呢这样的话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不过呢他说在某个时间点上，那么现在离这个时间点还有多远呢？他不肯在这个公开的这个会议上，而是在闭门会议上跟这个议员们做个通报。
好的，那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行动哈，被认为是这个解决朝核问题的一个重点。那么在这个美国的情报官员们对于中国的将做出什么样的行为，有没有什么说法？
有不少说法，在这次的听证会上。那么首先就是说，回到上个月发生的事情，就是说美国和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在佛罗里达会面。那么在这个会议上呢，就是中国的领导人做出这样的承诺，会向朝鲜施压。那么中情局的局长呢，蓬佩奥呢，在这次听证会上说，没错，中国呢确实是做出了一些努力，但是呢，他又说中国的努力不够。我们来听听中情局局长的说法。
With respect to the Chinese, they have made efforts in a way that they have not made before.
至于中国方面，他们以过去没有的方式做出了一些努力，关闭跟朝鲜的贸易，向朝鲜施压，包括外交施压。但是我们的情报显示，我们需要更多这方面的努力，去处理这个非常艰难的问题。他们可以做出更多，他们也有能力做出更多。
And that they could do more, and they have the capacity to do more as well.
各位有意思的就是说呢，在这个听证会上，有些议员就问呢，哎，中国有没有在这个能源交易方面减少了对朝鲜的这样的一些出口啊或者进口啊？那么中情局长就不愿意在这个公开的会议上呢做出任何的这个回答。
好，除了这个朝鲜，中国在这个朝鲜问题上没有做出这个足够的行动之外，哈，中国对于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也产生了这个很大的威胁，哈。那么美国的这个官员们是怎么说的呢？
至少美国的政府的官员是这么说的，哈，包括美国军方的官员一直在说这个问题。那么因为这么多的情报高官都在这个听证会上，所以呢，议员就借这个机会来问呢。那么这些高官们说呢，就是中国呢正在大力的加强在美国的这些情报采集的工作。那么方式方法就是一个就是通过商业投资，还有一个就是派人员到美国的这个教育部门和研究部门啊，去刺探情报，然后呢窃取这个高科技。那么他们特别提到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操作，几位的这个情报高官说，中国越来越熟悉美国的这个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这个运作方式，那么而且呢从中呢就是加以利用。所以呢这些高官们认为呢，这个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这个操作应该去做一些这个重新的评估，以免呢就是说堵住可能存在的一些漏洞。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的军事记者李宝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谢谢你。
谢谢。
白宫公布了一项包含了10个要点的对华贸易计划，其中的部分政策缓和了两国之间的长期分歧。有关详情，我们下面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许湘云。湘云你好。
平江你好。
湘云和我们介绍一下白宫公布的这个对华贸易的计划当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好的，平江。这项贸易计划是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四月初在海湖庄园会晤之后达成的一项成果，为美国的牛肉和禽类生产商、电子支付商以及天然气供应商等众多企业进入中国打开了大门。 根据这项协议，中国将加快审批美国生物科技产品的入华申请，将允许外资公司在中国提供信用评级和电子支付服务，还就实现允许美国牛肉进口的承诺设定了最后期限。美中达成的贸易协议还将允许中国公司出口禽类熟食产品，而此前奥巴马政府因为担忧中国农场的卫生不合格和饲料化学品超标等问题而拒绝进口中国的禽类产品。美国做出的另一个让步是允许中国进口美国的天然气。此前一些美国制造商担心中国购买量可能会太大，如此会推高天然气的价格，而这项协议中川普政府同意将不对向中国出口液化天然气设置障碍。
相于另外我们知道一带一路论坛是要在北京召开，那么美国方面是否会出席，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好的，美国将派出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白宫的亚洲政策顾问马修·波廷格参加本周末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论坛。参加这次论坛是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的一部分，对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可能有帮助。这个论坛将有29个国家元首和其他几个国家的官方代表团参加。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宣传这项贸易计划的全球利益，但是分析人士指出，这个计划既不透明也很模糊。这个项目以中国为中心，包括6条经济走廊，全部都将通过互相连接和贸易基础设施来加强与中国的联系。许多沿途的发展中国家显然会欢迎并且急切希望能够接受来自中国的投资、基础建设和开发，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目前来说还不清楚。引人关注的是，美国对中国邀请朝鲜参加一带一路峰会表示不满。美国警告中国，邀请朝鲜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参加这项2017年中国最大规模的外事活动。路透社报道，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向中国外交部表示，在国际社会不断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的关头，邀请朝鲜参加是中国发出的一个错误信号。
好的，谢谢湘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一名自杀炸弹手在巴基斯坦西南部发动袭击，造成至少25人死亡。伊斯兰国组织称对袭击负责。阿富汗战火不断，白宫表示美国的阿富汗政策尚未确定。马拉维主办非洲地面部队峰会，推动地区合作与维和行动。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总统暗示可能对他在今年早些时候和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之间的私下谈话进行了秘密录音。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周四发备忘录，指示全美联邦检察官对犯罪嫌疑人从重起诉。
美国海军星期五说，一架俄罗斯喷气式战机本周早些时候在黑海上空贴近美国侦察机飞行，两者之间只有6米。不过美国海军表示，这次空中遭遇属于职业行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罗斯战机以安全的距离接近美国侦察机，以便进行识别。美国侦察机随后改变了航向，俄罗斯战机返回基地。美国海军发言人库泽在声明中说，此次空中遭遇是安全与专业的。
一名自杀炸弹手在巴基斯坦西南部袭击了一个伊斯兰政党的车队，造成至少25人丧生，另有40多人受伤。多数的受害者是宗教性质的政党伊斯兰贤哲会的活动人士。警方说，袭击星期五发生在莫斯东，袭击目标显然是巴基斯坦参议院副主席阿卜杜勒·加富尔·海德里。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这次炸弹袭击负责。
驻阿富汗的美军和国际部队的最高指挥官3个月前曾说，他需要几千援军来打破阿富汗的僵局。有关官员说，川普政府有关阿富汗问题的方案，有可能向他提供这样的兵力。那么详情请听请看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巴布的报道。
在饱受战火蹂躏的阿富汗，随着天气的转暖，战斗季节也在升温。不过川普政府还没有宣布有关阿富汗问题的政策方案，
还没有做出决定，所以不要急着谈最终的政策将是什么。
不过军方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这项政策可能包括向阿富汗增派几千名国际部队。领导层之前曾试图向阿富汗增派国际部队同塔利班作战，但是专家们说，这次的战术增兵有可能是为了支持不同的战略。
这一次我们将直接把能力赋予阿富汗军队，我们将试图让阿富汗军队更加强大，这次的动作方向将会不同。
有关官员说，行政当局正在制定的政策聚焦更多的不是国际部队所需的人数，而是所需能力以提供资源，增强阿富汗空中力量和特种部队的战力。其他官员说，即使国际部队的人数可能会增加，这也不足以立即改变阿富汗战场形势。
Intelligence community assesses.
情报界的评估是，阿富汗的政治和安全局势在2018年整个一年几乎一定会恶化，即便美国和伙伴国略微增加军事援助。
目前，塔利班控制的实际地盘是2001年以来最大的。不过加大军事压力有可能是迫使塔利班与政府谈判的一个办法。有关官员对美国之音说，阿富汗军队的目标是在今后几年内逐步进步，并不是迅速打败敌人。在华盛顿，批评人士虽然抨击阿富汗军队与塔利班陷入僵局，但美军将领说，反恐使命仍然是成功的。
我们当初为什么去那里的目标之一，而且我们在过去15年半来也实现了，是避免从那个地区再次发动袭击，这一点显然是实现了。我们在这方面今后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自从伊斯兰国势力进入阿富汗以后，反恐使命的重要性增加了。反恐重任加上支持阿富汗政府同塔利班的长期斗争，让很多专家相信，跟奥巴马政府不一样，川普在政策上可能不会推动美国立即撤出阿富汗。美国之音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想要修筑的美墨边境围墙的成本本来就已经备受争议，但是在被归类为建设高度优先的德州里奥格兰德河谷地区，还有另外的一个潜在成本，那就是野生动物。在这里有一些动物已经濒临灭绝了，我们来看拉蒙泰勒从当地发来的报道。
即便你不太有可能看到虎猫，虎猫穿越的告示牌还竖立在德州大学里奥格兰德河谷分校。德州只有大约50只虎猫尚存，面临近亲繁殖的危机。提议新建的边境围墙会使它们无法和位于墨西哥更多的虎猫种群相会。
在河流的这一侧，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或两个濒临灭绝风险的种群。如果有这种屏障，它能阻挠关联种群和其他可能在边境南方的种群之间的交流。
近十年前，小布什总统新建了一道围墙，切开了一部分的自然保育区。从那时起，南德州的保育人士就发出了警告。
You can end up changing the entire...
新建这种屏障，最终你可能改变一个区域的整个生态。如果这是一堵混凝土墙，你阻止了一切，一些鸟能飞过去，但是除此之外，没有什么能过得去。
在里奥格兰德河谷下游的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至少有19个联邦列明受威胁和濒临灭绝的物种，可能会进一步受到围墙的影响。在该区域已经有边境堤墙的冲击平原，如果遇上了热带暴风雨或是飓风，这些物种存活的机会就更低了。
他们以前可以上去然后离开，这些堤防两边有坡，所以如果你是一头蜥蜴，如果你是一只虎猫，如果你是任何一种陆地动物，你只要爬高然后翻过堤防就可以到达陆地。如果有一堵混凝土板挡住你的路，你就没办法了，那块地会浸在水里两三个月或更长时间，你就没希望了。
如果川普政府的愿望得以实现，河谷会再新建45公里长的边境堤墙。美国之音拉蒙泰勒，德州里奥格兰德河谷报道。
从休斯顿起飞的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班机，不到一个月内第二次发现了蝎子。美联航1035号班机星期四从休斯顿起飞，前往厄瓜多尔首都基多。有报道说，有人看见一只蝎子从一个乘客的衣服里爬了出来。这架航班返回了机场的登机门，医护人员对这名乘客进行了检查，确定他没有被咬。美联航后来更换了客机，给所有乘客提供了免费餐券，作为航班延误大约3.5小时的补偿。美联航随后发表声明说，休斯顿飞往基多的1035航班返回了登机门。在此之前，有人报告一只蝎子从一名乘客的衣服里爬了出来。等在登机口的医护人员立即对乘客进行了检查，确定他并没有被咬。这份声明说，这位乘客谢绝了进一步治疗。为了保险，我们安排了一架新的飞机，而且因为延误，我们为所有乘客提供了免费餐券。乘客登机后，航班已经飞往基多。今年4月14日，一架从休斯顿飞往加拿大加尔各里的航班上发现了蝎子，一名男子被蝎子叮咬。
马拉维与美国合作主办了今年的非洲地面部队高峰会议，来自非洲大陆不同国家的军事首脑出席会议，就地区合作与维和行动的关键技能进行培训。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西娜从峰会现场发来的报道。
这是应对挑战的现场模拟，维和部队遭到当地社区抗议，马拉维国防军官兵实施干预，展示反应措施。经过美国与英国部队的5年训练，马拉维国防军现在已获得资质，可以培训本国与其他国家的国际维和部队了。模拟示范是本次地区军事峰会的一部分，峰会得到美国陆军的支持。
这让非洲各国的地面部队有机会齐聚一堂，让我们建立伙伴关系，发展友好关系。我们未来会在非洲进行培训和演练，这会让我们受益。
马拉维部队展示了培训成果，演练项目包括实弹射击、躲避武器袭击、野外机动与搜救行动。
I've come to know the traditions or some of the things Malawi.
我了解了马拉维、坦桑尼亚、波斯瓦纳和南非部队的一些传统，所以当我回到加纳，就能告诉我们的人，马拉维部队是怎样行动的。
Tell my people as to how Malawians operate.
马拉维陆军学院是本次地面部队峰会的主办方，37个非洲国家的军事代表讨论了当前面临的挑战，包括缺乏信息分享以及如何加强跨国协作以应对威胁等。
目前急需强化军民关系与协作，这就要求军队服从民选政府的指挥。
联合国维和部队大约80%部署在非洲，不过非洲大陆已经在逐步接管自己的安全事务。非洲地区组织近年来为了对应暴力和威胁，已经在尼日利亚、中非共和国和索马里部署了部队。非洲联盟2003年以来一直在筹建一支25000人的快速反应部队。美国之音采访报道。
好的，欢迎回到美国观察。本周二的傍晚，川普总统突然宣布解雇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瞬间点燃了一场政治大火。在过去这一周，随着相关的消息不断的涌现，这个事件也持续占据着美国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这场政治大火也一直是燃烧至今。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两位朋友做个演播室，一起来聊聊这个事件。两位朋友，一位是中国时报的专栏作家刘平先生，欢迎刘平。
谢谢。
还有一位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美国观察的中天新闻驻华盛顿的特派员臧国华先生，欢迎国华。
好。
刘平、国华两位都是资深的媒体人了，不知道这个第一次听说这个川普总统是刚刚听说川普总统解雇了联邦调查局的局长科米的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作何感想？但是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人都觉得非常震惊，而且科米局长本人也觉得非常震惊，是不是？
对，这是一个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职位，用这样戏剧化的方式被解除职务。说科米当时在加州，在洛杉矶去这个视察，那个地方是这个联邦调查局一个非常重要的外勤站，然后呢是一个这个招募的一个活动啊，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本局，然后在那边演讲，背后就是一个大的这个屏幕，结果屏幕上面打出来这个字幕上面写的说他已经被总统开除掉了，他还说这有人恶作剧，哈哈大笑，然后后来别人就告诉他说可能是真，看来是真的，
是
后来呢就把他请到旁边一个房间，等于给他个简报，然后把这个总统的这个
决定告诉他、
对，而且一个字一个字读，一句一句读给他听，让他知道真的是这个样子。
所以可以看出来，这个联邦调查局上上下下都没有得到任何的预警啊，应该是非常戏剧化的一幕。但其实现在回过来看，川普总统跟科米在过去这一年多以来，他们的关系一直是起起伏伏的。这样，我们就先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川普和科米这一年多来的爱恨交织。
哦，那是詹姆斯，他变得比我更出名。
对川普总统来说，就算是在最好的时期，这种关系也是爱恨交织的。川普和 FBI 局长科米的争执始于竞选，当时科米拒绝提议对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邮件服务器办公提出指控。
We cannot find a case.
我们没有充分证据就此案提出指控。
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川普当时争辩说，克林顿早就应该因电邮问题被送进监狱。川普的态度在选举投票前11天出现了改变，当时科米宣布重启对克林顿的调查，很多民主党人认为科米的宣布帮助川普胜选。
我尊重科米局长在他先前行为之后做出的转变，我很敬重这种转变。
川普入主白宫之后，他的态度又改变了，特别是在科米确定要开始调查川普竞选团队是否串通俄罗斯来影响美国大选之后。白宫官员说，科米展开的调查跟他被撤职没有关系。白宫官员引述司法部的信件，批评科米处理克林顿电邮问题的方式，但很多国会议员都不接受白宫的理由。
川普政府必须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是现在？
Why now?
川普仍然十分自信。星期三他被问到为什么开除科米的时候说，
因为他工作做得不好，工作太不得力。
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华盛顿报道。
是，我们刚才通过这个短片可以看到，科米跟川普总统在过去这一年多来的关系一直是磕磕绊绊啊，但是还是这么突然的解雇了一位联邦调查局的局长，而且我们知道在美国历史上这种事情只发生过2次，这是第2次，而且也是第1次一位总统是解雇掉了一个对总统的这个非常相关的事件正在进行调查的联邦调查局的局长，所以还是让很多人在追问到底是为什么。郭华，你的分析是什么？你觉得川普总统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第一条，这个当初川普要科米向他表达个人的这种效忠的时候，科米没有答应，因为按照这个美国的这个宪法也好，这个美国司法部的政策也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不可能对任何一个个人表达效忠，他效忠的是美国的宪法，所以这个是一条。第二条呢，是这个川普非常不愿意的这种所谓通俄的这个案的调查一直在持续，川普已经一再的暗示没有事了，这都是假新闻，这个不需要花这么多这个纳税人的钱去调查这个东西，可是呢科米一直要坚持调查，而且有这个扩大之势。川普啊，当选总统以后，他是把美国把白宫当 作他的公司在来管理，所以他觉得说我是老板，我表达我的意思你还体会不到，你不能对我这个我说话不算数，我要你干嘛，把他割掉。
嗯，刘先生，
我记得这个很多美国政府官员他有这么个体会，就是他们今天呢担任这个政务官的位置哈，是要服务于总统的满意，这个英文就是这个 as a pleasure of president
serve
serve the， 也就是说总统不高兴的时候你只好卷铺盖了。
对，
但是联邦调查局不一样，因为联邦调查局基本上它等于有一个任期的，以前这个联邦调查局那个局长胡佛做了37年，美国人想这个太危险了，所以呢就后来定了个任期，但是也是10年，就基本上让你能够稳定的。你刚才讲到说刚才的国华兄提到的说你这个怎么能够要求一个官员对总统效忠呢，确实如此，这个联邦调查局的职权呢它有8大项，第一个是反恐，第二个是反情报，就是防敌人来这边刺探，第三个是这个防止网络这个骇客，第四个就是要防止一切阶层的腐化，这里边就上至总统下至这个贩夫走卒或者这个科员，所以我要防你腐化，我怎么可能对你个人来效忠，所以这件事情是川普个人不高兴，但是也正因为他这个个人不高兴是没有并不是根据这个科米局长有什么这个做法有什么这个违法失职之处，而是他觉得科米的做法不合他的想法，所以呢这才是引起轩然大波的原因。
这个里面有一点哈，就是刘明宏讲的话我基本上同意，但是有一点就是说，虽然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任期是10年，但是任何一位总统随时可以把他解雇，
对，没错，
不需要任何理由。
是，
那这个川普这个事情做的问题在哪里？他给的理由和他解雇他的时机都不对。这个他的说法和他手下人的说法矛盾重重，他自己的说法都有矛盾，所以这是问题所在。
对，所以很多人在说，其实这个包括科米本人也说，总统是有权利在任何时候以任何理由，甚至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来解雇联邦调查局的局长。但是这件事情出现爆发，备受争议的时候，白宫在处理这个危机公关的时候做的很多方法，反而是引发了更大的危机。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白宫的这个脚本不断的在变来变去。一开始是说总统是听取这个司法部的部长和副部长的建议，来炒掉了这个科米，到最后是周四的时候，川普总统自己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说，不管有没有这个建议，我都是要炒掉科米的。而且之前白宫一直在坚持说，川普总统炒掉科米是跟这个科米进行这个通油门的这个调查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川普总统昨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我觉得他这原话特别逗，他说不管有没有这些建议，我都是要准备炒掉他的。事实上，当我决定这么做的时候，我对自己说，你知道吗？这件川普和俄罗斯的事情是一个编造的故事，这是民主党人为输掉他们本该赢得的选举而找的借口。也就是说，他自己承认说他在做出这样的决定的时候，他脑子里面在想的是俄罗斯的调查的问题。
是的，
所以你怎么看待这种白宫上上下下脚本变来变去这样
的现象？我觉得这个事情要怪不能怪别人，只能怪川普。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情啊，我们都知道，川普自己也说了，他其实从1月份开始，他就想把这个科米给解雇掉，对吧？给开除掉。但是呢，这个他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时机，找到一个很好的理由去做，所以他手下的人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包括那些出来说话的，就是解释原因的这些人，是不是？我们看到的史派瑟，我们还看到了这个副发言人，这个桑德斯，他们出来说话，他们说的这些理由都是照本宣科，就是上面给的这个理由，就是接受总统接受了这个司法部长和副部长的建议，把他这个开除掉的。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啊，听说这个副部长罗森斯坦回去以后，看到这个以后，好像要开除科米，不是总统的意思，是我在建议总统做。他气得他非正怒，而且他说他要辞职。所以这个事情传到白宫以后，我想川普就改口了。所以我们看到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自己承认，有没有这个建议，我都是要把他开掉。这个就很明显。然后呢，这个双方说辞不一样，就是因为手下人不知道嘛。这个发言人是在事情发生前1个小时公 开宣布前一个小时才告诉他，我今天要把科米干掉了。
对，没错。
而且我再加一句，那个时候其他白宫的一些核心幕僚还不知道，因为这个说当时这个有一个人讲，他说：“哎呀，过去几个月都忙得不可开交，这个礼拜你看，礼拜一、礼拜二都没事，这个礼拜应该可以喘口气了。”一个小时之后就发现比过去几个月都要更忙碌。所以呢，确实是如两位刚才所说的，总统自己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身边很多人不知道，总统有这个意思，很多人知道，有些人这个支持，有些人觉得暂缓。但不管怎么样，总统在礼拜二当天说把他开除掉就开除掉了，确实是极其突然的事情。
嗯，所以我们再说回到他为什么要开到科米的这个问题上啊，之前有很多这个尤其是民主党方面的分析，或者是一些比较自由派的媒体分析，是因为川普总统想要阻挠联邦调查局在继续的抓着通邮门的这件事情进行调查。那么两位刚才根据你们的这个分析，是你们都不太同意这样的说法是吗？
我觉得是有这个道理。我这个川普自己说了，他在要开除科米的时候，他想到的就是通邮门，
嗯，
通邮门，对不对？他想到的通邮门，为什么？这个事情是他的一个心病。
对，
我不觉得川普真的跟这个俄国有那么一腿，我不认为。
嗯，
但是我觉得他呢，特别担心别人怀疑他当选的正当性。
是，
就是如果今天川普当选为美国总统，是因为真的俄国人帮了他的大忙。双方有没有协调，有没有共谋，另外一回事。我相信最后如果真的是有任何的协调，真的是有任何的共谋的话，应该川普本人不知道，所以跟他没有特别的关系。但是他最担心的是他当选的正当性，他怕人家觉得他这个总统是捡来的，或者是别人送来的，他主要怕这个。
所以我也觉得川普总统未必真的是想通过炒掉联邦调查局的局长来阻碍司法，因为我们也知道你炒掉局长是不可能阻碍到联邦调查局的真正的调查，除非你把整个联邦调查局的雇员都炒掉，或者说你明令的下文来阻止这项调查的进程。但是白宫确实是没有这样做，川普本人也没有这样做。但是我就同意国华先生刚才说的，可能是因为这个科米在咬着通邮门的事件在进行调查，这件事情本身让川普总统觉得他没有办法信任这个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就像你说的，没有办法从他那里获得忠诚。那我们再拐回头来说，刚才两位也都认为说联邦调查局局长是不可能对一位总统忠诚的，宪法就不允许他对总统忠诚。而且我觉得联邦调查局这个机构本身是不是有一些特质，就是他这种喜欢做这种孤胆英雄的这种形象，也不允许他对任何总统忠诚。刘先生的观察。
对，因为如果我们看历史的话，刚刚这个刘斌兄讲到一点啊，就是说这个联邦调查局的首任局长胡佛，对不对？这个他任期任了37年，
嗯，
对，
37年，从这个
1935年
开始，
做到
一直到做到1972年，
他死为
72年，他死了，他才卸任啊？为什么他可以做这么久？就是因为啊，哦，他之前不叫联邦调查局，
就
叫调查局，
对，
那个也做了10年，所以他一共实际上他做了47年这个位置，
嗯，
他经历了8个总统，
嗯，
没有人可以动他，为什么不能动他？
嗯，
因为这个美国联邦调查局，这个他手上的资源太多，他负责除了刑事调查以外，他还有这个监听、窃听、跟监，这个所有这些这个所谓的特务手段，他都在他手上。
嗯，
所以任何人，如果你的这个品格上有瑕疵，或者你的工作有失误，其实联邦调查局都很清楚。所以过去啊，胡佛任内的时候，没有人敢动他，没有人说你够了吧，你已经30多年了，已经40多年该下来，没有人都敢叫，总统不敢，国会也不敢。
嗯，
那然后他逝世以后，这才制定了一个所谓10年任期的这么一个规定。但是基本上这个10年呢，为什么制定10年？我们知道美国总统也不就4年，连任一次也就8年，为什么给他10年？就是让他超越总统，
对，
超越党派，
来排除这种党派。
因为我们知道联邦调查局干什么？他跟中央情报局不一样，中央情报局是情报机构，但是他对海外。
嗯，
联邦调查局是在国内做刑事调查，然后反间谍。对不对？反腐败，他什么都做。他相当于中国大陆，如果我们有中国大陆的观众听众的话，他相当于中国大陆的国家安全部，再加上公安部，是两个部的结合。
是。
我加一句话哈，这个尼克森做总统的时候，大陆叫尼克松哈，曾经想过要把胡佛换下，但是只经过了17天，他改变主意了。他发现说，他用了一句话，这前几年解密的资料啊，在录这个尼克森的录音，他说：“如果你真把胡佛换掉哈。” 那个庙会垮掉，就叫我们中国人讲吧，天塌了，活佛会与汝同，与汝偕亡，会把我们大家一起冲走。对，对，所以决定让他继续做下去。
是
讲到尼克松，我们就不得不讲水门事件。水门事件之所以最后被《华盛顿邮报》的两个记者给挖出来，锲而不舍，这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哈。但是他们有这个功力以外，他们还要有线索啊。
是
那个提供线索的是谁啊？当年他们不能说，
对，
对不对？这两个人一再说，不是有申猴论吗？
申猴团队，
申猴一定说要等他过世以后再把他这个披露出来。那最后当然没有等他过世了，
也差不多就是
2005年，2005年的时候，他本人申猴自己出来说了，谁啊？联邦调查局的副局长。所以每次他们两位记者的调查，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之所以能够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因为有高人指点。这个高人就是联邦调查局，还不是局长哦，
副局长，
是个副局长。
为什么是副局长？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尼克松是任命了一个对他言听计从的这个局长，所以这个副局长就觉得说，这是要动摇我们 FBI 的这种独立性。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FBI 是视自己的这种独立性、这种绝对权威为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所以你去动摇我们 FBI 的独立性，于是我就必须得跟你这个总统对着干，于是我就开始去办你这个。申猴，那既然我们刚才这么热闹的一直在说 FBI， 我们知道美国之音的俄罗斯语组刚刚是采访了一位 FBI 的前雇员，这样我们就先来听一下这位内部人士是怎么评价这个机构的。
You know, over the years, I became an FBI agent a few years.
我是胡佛去世很多年后才成为联邦调查局探员的，但是有一些老探员会和我聊胡佛当局长时的往事。胡佛当局长的时候，联邦调查局是极为独立的，你甚至都可以说联邦调查局太独立，权力太大了。
And too powerful. That era contrasts very a lot with today's.
现在与那个时期形成对比。现在的情形是，9/11之后，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穆勒的地位下降了，被降到了一个不重要的位置。过去，联邦调查局局长都会参加高级别的简报会，但是9/11之后，那些高级别的情报简报会甚至都不邀请他出席。相比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实际上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
I think that what's happening in Washington is everything has become much.
但是我认为现在华盛顿的情况就是什么都太政治化，包括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搜集也是一样。小布什称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央情报局局长即便面临很多压力，也给了小布什和切尼他们所想要的东西，他照做了，这是情报的政治化。相同的事情也很可能出现在调查上，我觉得在一些案件的调查中有很多东西都被政治化了。
Seems like it's very likely impossible with investigations.
所以我们这位从联邦调查局内部的这个雇员，他们来看也是认为这个保持联邦调查局的独立性非常的重要，但是他们自己也承认现在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包括 CIA 中情局这些情报机构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了。所以说我们捋捋这个思路，基本上就是说川普总统希望能够从联邦调查局的局长那里获得忠诚，但是联邦调查局局长不可能给他忠诚，于是他就把他炒掉了。但是独立性对联邦调查局整体来说又非常的关键，那么会不会造成就是说总统炒掉联邦调查局的局长，直接变成总统跟情报机构撕破脸，搞坏关系，这会不会给总统带来更大的这个隐患？
我觉得这个美国人做事情啊，还是非常讲分寸的，尤其像这个联邦调查局这样一个这个有历史，而且这个在美国这个社会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机构。那因为这个昨天我们看副局长好麦卡贝在国会作证
代理局长，
代理局长对吧，他在这个作证过程中间，我们就看出第一，他并没有放弃任何的联邦调查局的这种独立性，
是
他实际很多时候是直接打脸川普，
没错，
对不对？这个川普去骂这个科米，他就赞扬科米，然后
川普说科米在联邦调查局内部已经失去支持了，他在作证的时候说我们有广泛的支持，我们都支持他，
对，而且他觉得跟他一起这个他对他有最高的敬意，
对，
跟他一起共事是这个最大的荣幸，这些话哦，这个无所不用其极，就说明他直接打脸川普，他不 不在乎这一点。而且呢，这个说老实话，这个你有刚刚讲到像这些情报机构的所谓政治化的倾向，我觉得所谓政治化也仅仅是在最高层，就是在这个局长的层级，就是政治人物他总是希望能够有影响力嘛，主要是喜欢听话的嘛，但是底下真的是在做调查做事情的这些人，他们不一定讲政治，他们就是很专业的调查人员，对不对？所以昨天这个麦卡贝一再的说FBI 的这些人员工还是会继续去调查，而且会继续做下去，不会停止。
是，
连川普自己都说他不会去阻挠这个调查嘛？
他希望这个调查赶快进行，还他清白。
对，他希望赶快结束。但是人一再问他说：“你会不会去阻挠？你会不会下令终止？”他说他不会，他也不敢，因为现在国会的声音很强。
对，没错，就像刚才这个您刚才所说的，现在这个代理局长是说我们一定会来继续进行这样的调查，那包括其实他炒掉这个科米也会造成整个的国会的民主党是震怒，那民主党人表示我要以更 aggressive 更有进攻性的更激进的方式来调查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竞选团队当时是不是跟俄罗斯有勾连的这样的事情，所以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件事情会让川普头上一直在笼罩着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阴云变得更浓郁，未来是不是会阻挠他的一些政策的推行？刘平先生，你的看法？
是，其实就在川普开除科米局长的当天，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接受媒体访问，他不太公开讲话的卸任之后，特别谈到了川普，他说他担心川普的作风啊，有的时候会反复无常，他说如果这种作风心态不改的话，川普会彻底失败。也就是说川普其实开除科米，他有这个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讲的就是我们刚刚大家讨论的，他不希望他的这个当选的正当性遭到质疑。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过去这几天呢，包含白宫的官员呢，这个私底下讲的话，就他们觉得联邦调查局似乎在这个通油门这个事上跳不出来，你就看在竞选的时候啊，一会儿觉得哎有了新的证据啊，一会儿又说哎没有新的证据，要调查又不调查，然后今天又发现这个人啊，明天要查那个人，所以呢就让这个川普觉得哎呦烦不烦的。所以我们也看到美国有媒体就报道，就是说这个受够了，所以他要把他开除了。但是他是做生意的，他是一个大企业家，他是可以不要管细节，但是政府官员他们是对一个国旗宣誓效忠过的，他不能放过任何可能的犯罪嫌疑。所以呢做这个总统你就必须接受美国的宪法和美国的政治的相关的法律所给予你的约束。那么这个总统如果他不能够认识这一点的话，那不要说这个开除科米，那哪怕是开除更低层的官员都可能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所以呢这个是这个主持人讲了，那以后他跟这个情报单位中间会怎么样的关系，那恐怕也可以更扩大的来讲，他和其他的公职人员之间会是怎么样的关系，这个都值得观察的。
而且还包括国会议员，因为他现在有很多非常重要的立法，比如说像医改，比如说像税改，都非常需要这个国会议员马上来给予配合。但这个时候出这样的情况，是不是？
现在国会只有一件事，叫科米。
对。
白宫的这个记者会上也只有一个问题，也是科米。
是。
这不可能，什么都推不动他，什么都推不动。所以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这个如果能有所缓解的话，就是川普要赶快提名一个新的联邦调查局的人选，然后这个人选呢，在美国国会的这个两党里边都是这个有声望的，大家都是尊重的，然后能够进行独立的调查的，在找到这个人选之前，我觉得这个风波不会平息。然后这个川普自己呢，还不断的给这个火里浇油。我们知道他早上又发了个推特说了嘛，对不对？这个威胁科米说，你不要对媒体乱讲话哦，小心哦，有磁带哦。
所以
当然了，这个白宫现在是这个就磁带的事情说，史派瑟今天说了，他说他表达的是一个事实，至于有没有磁带。没有回答。
不过斯派塞说的话也确实是经常是颠三倒四，也是很同情他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好的，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那么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 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本周日，也就是5月14日，是今年的母亲节。这个已经在全球风靡的节日，其实最早源自美国。不论在哪儿，鲜花、巧克力还有精美的晚餐，仍然是送给妈妈们最受欢迎的礼物。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带我们走进华盛顿的一家花店，看看他们临近母亲节的忙碌。尼亚，你好。
好的，乔振你好。我们知道本周日也就是全球的母亲节的这一天，那么大多数的花店和餐厅以及糖果店、巧克力店往往都是在这个周末和乃至是这一周在五月中是最忙的时间。那么现在我也是到了华盛顿的当地的在乔治城大学的附近一间花店叫 Ultraviolet Flowers。 我们在这间花店也是遇到了这家店的店主 PoplaHi, Pablo.
Hi, how are you? Nice to meet you.
Welcome to the show. 我们今天由 Pablo 跟我们分享一些他的花店的信息。So, can you tell us how is the business going this year compared to last year?
Well, business is doing great this year. We increased our sales over 30% and we're very happy about that.
店主告诉我们，今年的销售额与去年相比增加了20%到30%的数量，他们表示的非常的高兴。Can you tell us why is the reason you might think to incur the increase of the booking?
I think it's because of the variety of flowers that we have, and it's hard to get the flowers that we get anywhere in the city. So I think that's the main reason why we are successful in what we do.
店主跟我们说，是由于他的店里所供应的这些花的种类非常的特别和繁多，很难在华盛顿的其他的花店中买到。So what's special of this year you have for your customers?
I think it's the beautiful lilac that we have, the peonies, and people around the city, they love local flowers, and these peonies and lilac, those areLocal flowers from Georgetown and Washington D.C.
店主跟我们说，今年特别的花是牡丹花和紫丁香，因为由于紫丁香是在本地在乔治城大学附近非常出名的花，所以深受大家的喜爱。So can you share us with a little bit information on how many orders do you have this year so far?
So right now we have about 300 orders.And it's only Friday, so we're expecting to have probably 900 orders at the end of Mother's Day. And as you can see, we have our stairs full of them, and we're ready for tomorrow to take more orders and Sunday as well.
How does it differ from last year?
So last year we had around, I would say, 400 orders. So I think we're going to double it this year.
店主跟我们说，今天虽然是母亲节长周末的第一天，他已经收到了300份订单。那么去年的这个时候，他整个的三天的订单也只有400份。那么他预计会在这周的周末达到900份，甚至1000份订单。刚才店主也是跟我们提到，他现在店里的楼梯上已经摆满了今天收到的订单，准备今天送出。那么他也告诉我们，他非常有意思的管这样的一个场景叫做通往天堂的阶梯。
嗯，好。那么现在全球都在庆祝的母亲节其实起源于美国，能不能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母亲节的历史呢？
是的，我们知道母亲节这样的一个想法最早是源于古希腊。那么古希腊的那时候的人民，他们是为了庆祝，为了纪念，为了向他们的众神之母来致敬。那么现代的母亲节则是源于美国，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节日还要得益于一位生活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女性，她叫莱斯利。那么莱斯利这个人，她是有一位非常善良的母亲，他的母亲也是希望能有这样的一个公共的节日来向全世界的母亲辛辛苦苦的养育他们的孩子来致敬。所以最终这位母亲的女儿把他这个想法在20世纪初得以实现。那么最开始是在1908年，他开始起先在美国的西维吉尼亚州和华盛顿附近开始在教堂里举行纪念母亲节的活动。那么他会到教堂去布置，然后去带很多的花束到的现场。那么这样的活动在第二年开始就风靡了美国的全国，然后最终会是在1914年由美国的政府来宣布将这样的一个五月份第二个星期日啊这样的一天定为全美国的母亲节。我们知道尤其是这样的一个节日已经在全世界都已经非常的风靡。那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希望世界各地角落们的母亲们都能在这一天享受到非常幸福的时光。主持人，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尼亚，也感谢这位花店店主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本周社交媒体上都有哪些有趣的话题。
今年香港的长洲抢爆山比赛在5月3日举行，选手们飞身爬上14米高的主塔上，他们的目的是抢到尽可能多的包子，但位置越高的包子分值越高。该项传统比赛有超过100年历史，当时居民面临一场致命的瘟疫，从那时起村民们开始了一系列的祈福仪式来答谢神灵，帮助民众平安躲过瘟疫。百年比赛传承历史，新游戏也层出不穷呢。这不 Football Pool 脚踢台球来了，这是混合运动家庭的新成员。顾名思义，这项运动就是足球和台球的合体。今年2月份世界冠军亮相之后，世界上第一个脚踢台球联赛在捷克的布拉格拉开帷幕。脚踢台球的规则和台球非常相似，但它在更大的场地上采用充气足球，而且无需台球杆。足球可以换成台球玩法，足球明星在亚洲有替身也不足为奇了吧。伊朗的雷扎看起来像极了巴塞罗那队的明星前锋梅西，两个人撞脸的照片疯传伊朗。这位25岁的德黑兰居民是一个工程系学生，他说许多伊朗人都抢着和他合影。雷扎和梅西身高也一样，他承认自己稍微重了些。雷扎还未曾与梅西本人联系过，但相信足球明星是知道他伊朗双胞胎兄弟的存在的。9个柬埔寨皇家龟的诞生点燃了对这个濒临灭绝物种未来的希望。2000年以前，人们以为柬埔寨皇家龟早已灭绝，该物种因为只有柬埔寨的王室被允许吃它的蛋的历史而得名。新孵化的小龟宝贝们将在附近的一个保护中心与其他200只柬埔寨皇家龟团圆。砍伐森林和偷猎是导致柬埔寨多个物种灭绝的罪魁祸首。柳暗花明的事情在世界的另一端也发生了，一位年轻人在加拉加斯的抗议示威中演奏小提琴，而防暴警察正使用催泪瓦斯试图阻止抗议活动。这名裹着委内瑞拉国旗戴着头盔的示威者演奏了国歌，
并没有受到周围暴乱的影响。
好，接下来请樊东宁为您介绍周末海峡论坛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海峡论坛本周日推出蔡英文就职周年专题系列讨论的第二集，除了内政、外交以及两岸关系各方面的挑战之外，也请来宾为您深入分析台湾最新爆出的少将间谍案。敬请准时收看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